好，尊敬的药师大和尚，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很高兴有这么一个因缘，跟我们四种同来讨论净土中一部非常重要的根本经典，《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个是出在首《楞严经》的一个二十五圆通当中的其中一段。原来我们净土中的根本属于经典是三部经啊，《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无量寿佛经》。由于印光大师他非常注重这个念佛圆通章，把这个244个字的这么短的经文称为是净业修持最妙的开示。而印祖呢，他弘法的风格拙劣，也跟大势至菩萨专修专弘非常吻合所以在1934年对净土五经的最后格局的定夺当中，他就作为重要经典这个加以流通那么确实我们来看这部经典对净宗修行非常重要，它主要是把一个念佛行人的心态比较有效地跟我们建立起来。这个心态就是佛跟我们是什么关系，我们怎么跟佛能够感应道交，获得念佛三昧，现前往生净土往生净土之后又怎么样来做利他的事情这里就非常简洁的把这个净土法门的本质特点加以了阐释。那么这是出在首楞严经，我们对这部经典也得要加以了解楞严经是我们大乘佛法非常重视的一部经典称为开悟的楞严还有成佛的法华这个首先我们从经题上来看看这部经典的内在的含义一部经的经题能够对这部经的宗旨加以一个概述首先来看它叫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首楞严经，这个题目很长这部经来到中国也很不容易原来在印度是作为国宝不让出来的这个那么这个这个翻译者这个对我们中土很有缘分，是抛开这个胳膊上的这个肉用很白毡呢，很细的把它这个字写得很细传过来的来到中国翻译完了之后，这位翻译者再回到印度怕那些边防人员受到牵连所以这部经智者大师是拜了18年了所以我们能遇到这部经典应该是稀有难找之相大佛顶它就直接指向我们这戒耳一念跟十方诸佛平等无二的心性，这个大表明法身，佛表明般若，顶表明解脱，就是我们众生的正因佛性，又叫第一义谛所以先了解大佛顶如来密因如来一般我们会讲 三身如来啊，法身、报身、化身。这个《楞严经》直接指向我们当下不生不灭的那个心体，作为我们修行的本修之因啊，这个不生不灭之因才能获得不生不灭之果。那么这样的因，不生灭的因和果都在如来的体性里面啊，它密就是这个如来的体性含摄一切，可以称性发挥啊，像一至三点不重不横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如来密因，是我们修正世间和处世间一切善果的这种啊这种因地啊。那么依照如来密因，我们修正啊，修正就是谈一个修行的过程，因地的修，修有圆修有真修，正正有分正和满正啊，正到什么地位啊，了义就是大乘佛法的真空妙有的中道圆融之意，这叫了义啊。诸菩萨万恨，那么依据这样的如来密因啊，可以做修正了义的这种指南，那么是一切菩萨啊可以去做的。万恨就是一切修德，我们的如来密因的性德要借助修德才能显发出来啊。这个万恨包括行恨，包括慧恨啊。好，最后就守楞严，这个是核心概念。守楞严翻译中文的意思是一切啊，一切事毕竟得坚固，在一切的事项上具有着空和不空的啊这个如来藏性。这个一切事在修正层面会把它这个概括为五阴、色受想行识、六入啊、六根啊、六识，再加六识就是十二处啊、六根、六尘、六识这十八界，再加上地水火风空见识，这些事项都具有着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之性。啊，那么这个一切修正从这个事项上切入到圆通里面去。所以在楞严经开始就七处真心，七处真心告诉我们一切心都是原生法，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但是当下有一个啊不生不灭的自信，它是无法用语言表达，但是又是真实存在的啊。这个实相啊，这种守楞严大定就是一切佛菩萨所证的三昧啊。圆通就是这个实相的表达，圆通常啊，圆通常在二十五圆通里面，这里介绍的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大势至菩萨是西方净土的啊，这个两大谢氏之一啊，他是在这个三圣里面表达智慧的啊，观世音菩萨是表达慈悲的啊，称为大势至。这个名号的建立啊，是说明这位菩萨他的这个具有很强的力量感，他只要头足动步就能震动世界，他的身可以放出至圣的光明啊，无边至圣光菩萨啊，他这个光明可以遍照一切，令六道众生，尤其三恶道的众生离开三恶的苦难，三恶道苦难得到无上之地。 所以就称他叫大势至。啊，大势至这个名号也表达他所选择的法门，比如专修念佛三昧，能够最大限度地打开如来藏性。如来藏性的力量就是我们的这个法身的力量显发，具有很大的势能啊，这个势能是可以使他自己和一切众生都能达到如来地究竟的果位，就有大的这种力量啊。一般这里从这部经典来看，就是他能念佛，念超日月光佛，能够以都摄六根境界相即的方法啊，得无生忍，以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又能接引一切念佛人到极乐净土，所以就成为大势至。在25种圆通里面，有2个圆通是特别选择出来的。一般这个来排列，就是6根啊，6尘、60、7大这样排列。排列本来眼、耳、鼻、舌、身、意，它是这样排列。然后这个耳根却把它挑出来了，挑出来不是在第二，而是放在最后，第25，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在7大里面，按它的排列是地水火风空见识，这个见也就叫根啊，根大圆通啊，本来是放在师大前面的啊，唯心师定这个前面，然后也把它特别挑出来放在第24，也就是说，这25圆通当中，对于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和大势至菩萨的根大圆通是特别的，没有按次序加以排列，而把它特选出来。特选出来在文殊菩萨选根记里面啊，释迦佛就告诉他在25圆通哪种圆通最殊胜啊，这个文殊菩萨选根记特别指出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啊最殊胜啊，尤其是切娑婆世界的根基啊，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啊，这个其他的都是以生灭心啊，有种种的局限，把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耳根圆通特别啊拈举出来。所以在一般来看，这个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被明显的标举出来是最殊胜的，是最切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基的。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耳根最低，透过耳根的修行，能够最大限度的切入到自性圆通常啊。然后这个观世大势至菩萨的根大圆通啊，根大圆通有时候叫见大圆通。这个圆通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叫根大？都摄六根，它用什么来都摄？啊？有时候叫见大，啊，它就是指什么？就是阿赖耶识的见分，那个见分更深层的叫一精明，使这个六根不在外面的六尘产生作用，都设在这一精明里面，以这一精明的心来支持这句名号，这就都设六根，不让六根在六尘产生作用，啊。那么这个圆通直接是把这个全啊心性深层的力量系源在符号上，或者佛的境界上，啊，是这么一个法门。那这个法门加上佛的这种 慈悲愿力他地的加持，就能够遍摄十方世界的众生的根基，所以就叫三根普披，立顿全收。啊，一般研究二十五圆通就会有一个基本概念，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被明选，那么大势至菩萨根大圆通是暗选，啊，属商切十方的众生的根基，啊，这个我们要加以了解，啊，加以了解。那么，任何一部啊经典，乃至于就是很短的经典，也都具有佛经的三个结构，我们分为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啊，我这里做这个科判啊，这个序分就是前面的啊这个两句话，大势至菩萨以其同等五十二菩萨皆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这就表明这个大势至菩萨站起来禀博佛自己切足啊圆通的方法。啊，正中分里面是吧，分为五个层次结构，啊，在最后是流通分，啊，我们有一个这个层次的这个划分，帮助大家理解。啊，下面我们就对这个圆通章的经文，啊，来加以啊这个讲解。啊，好，先看序分啊经文。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轮五十二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博佛言。好，先看这一句。在楞严会上，这是我们啊这个世界的佛释迦牟尼佛应化的啊这个刹土，大势至菩萨却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也参与了这个法会，包括法华经大势至菩萨也参与了。这说明一个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在这里教化我们娑婆世界阎浮提的众生，有他方世界的菩萨来做影响众，来扶持这个法会。啊，那么在佛要让愚慧的大众来禀报他证得圆通的方法，啊，每一一大阿罗汉或者菩萨加以了这种介绍之后，到了第二十四这个啊这个次序的时候，这大势至法王子啊能够称为法王子。先看法王，一切法之王，王就是得自在的意思啊，一切法得自在称为法王，能够对一切法都得自在的唯有佛一人啊，那是法王子，子是要贺诞这个家业的长子啊，所以法王子一般都被啊理解为是等觉菩萨的身份，才有资格称为法王子。大势至菩萨就是证到等觉菩萨的这个位置，他就与其同轮啊，同轮就是共同修行同样的法门的同修同志同道啊，同轮啊，五十二菩萨，五十二菩萨这不是指五十二个菩萨，它是指大乘菩萨皆位的 五十二个阶位的菩萨，啊，有实性、实住、啊，实行、实回向、实地，加上实性前的甘慧地，啊，这就是五十二位菩萨。那么这样的人数将会很多，啊，所以这些菩萨都是专修念佛三昧的，修同一个法门的，啊，也就表明这个方法，修念佛法门的方法，它是可以披各种根基的众生，啊，只要他修，都是同轮，都是同道，都能共同得到平等的利益。当时这些大势至菩萨和五十二个阶梯的菩萨马上就从座位上起来啊，顶礼佛祖啊，这是一个恭敬的礼仪，五体投地顶礼佛祖，以自己啊的头是人体当中高贵的部分，来顶礼，来接佛的足比较低的啊这个部位，表明恭敬之旨啊，恭敬之旨啊。那么来禀薄佛言啊，薄一般是下对上就叫薄啊。好，请看下面经文啊，我亦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好，先看这几句，这是正中分开始了啊。所以正中分首先是古佛教照啊，这个大势至菩萨他属啊追溯的非常久远的往昔啊，我忆就是我回忆追溯，往昔就是过去像恒河沙劫那么长的久远的过去啊，恒河沙它是从阿罗达什流出来的，宽有四十里，那个沙很细，细的像面一样，恒河沙就很多，一沙就代表一个劫。那你想恒河沙劫有多长，一个劫就把它理解为小劫的话，一小节的时间啊，佛也只能用比喻来告诉我们时间有多长啊。比如一块方圆四十里的大石头，一个天人用每一百年下来一次，用他很穿得很薄的衣服天衣扶一下，每一百年下来扶一下，每一百年下来扶一下，直到把这个四十里的石头的全都浮的没有了，这就是一小节。你说这个时间就很久远了啊，一节都很久远的时间，又有恒河沙劫这么多的劫啊，这就是我们凡夫的这种想象力啊，这个计算力量所没办法达到的这种时间的跨度啊。那么也就说明大势至菩萨从他因地闻到这个念佛法门到他修证的全过程也是动经无量劫了啊。在他那个恒河沙劫以前有一尊佛出现在世间啊，佛能够出现在这个世间示现八相成道，一方面是那个时空态众生的善业所感，另一方面是佛的慈悲愿力的自然而然的显现。但是这里面 佛出现也跟众生是有一种关联的，如果众生没有善根，跟他讲佛法他也不相信，也没有一点出离的这样的一个超越的意向啊，这个听了他捏掌声中不仅不相信，而且生诽谤，这时候就很难感得佛出世啊。那么当时这个大势至菩萨所生存的那个时候还能感得佛出世，哎，这说明那个时代的众生还有出离的啊这种善根啊，有一定的智慧啊。那么这尊佛出来叫无量光啊。佛的名号，佛本身并不是一定要什么名称的，佛建立名号也是度化众生的方便啊，他的因地、他的愿力、他跟众生的互动关系，所以这个出现无量光，说明他是靠那种智慧来教化这个世界的众生的。十二如来相继一劫，那么这个无量光到底是哪尊佛啊？阿弥陀佛也叫无量光，无量光佛，或者叫无量寿佛。那么这个无量光是不是阿弥陀佛，或者是另外一尊佛啊？这个在古来的注经家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啊。有种认为这是另外一尊佛，因为这个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阿弥陀佛只成佛只有十劫，那么这里所讲述的是恒河沙劫那么久远的地方，他不可能是十劫成佛的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个看法你初一听也觉得蛮有道理，但是你细究下也不尽然。我们说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也只是这一期的硬化，实则这位法藏菩萨成就的这个阿弥陀佛也是动经久远劫又久远劫早已实成的一种古佛啊。如这就开权显实啊，我们从法华经里面就能看到，释迦牟尼佛大家都以为他是这个在菩提迦叶啊，这个苦恨六年菩提迦叶成佛的一尊佛啊，谁也没有想到从地下所涌出的无量无边的大菩萨都是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释迦牟尼佛他在法华经上讲到他是也是成点劫又成点劫以前早已成就的一尊古佛啊，在大通智胜如来座下十六王子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因地就跟阿弥陀佛因地曾经作为兄弟啊，第九王子就是阿弥陀佛，十六王子是释迦牟尼。所以我们看释迦牟尼都是早已实成的一种古佛，我们又怎么仅仅理解为阿弥陀佛只成佛十劫呢啊？所以这一期的应化是十劫，动静无量劫阿弥陀佛早已实成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可以理解这尊大势至菩萨所遇到的无量光佛就是阿弥陀佛。那从阿弥陀佛的本身经来看，他跟大势至菩萨因缘非常深啊，《悲华经》讲也是在无量又无量阿僧祇劫以前啊，曾经阿弥陀佛有一世做过转轮圣王，叫无增念转轮圣王啊，就由这个宝海梵志劝说发菩提心，最后在西方极乐世界啊诸佛。那么这位无增念转轮圣王有一千个王子，那么大势至菩萨是他的第二个王子 所以在很多的这样的经典当中讲到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密切的这种师徒关系，啊，所以我们在这部经典当中，啊，《楞严经》啊，《四智菩萨念佛藏注》里面，我们把这个理解为阿弥陀佛，还是更确切一点，啊。那么十二卢呢，相继一劫，就是在这一个劫里面有十二个如来都在这一劫里面相继示现成佛。这十二如来正好跟无量寿经讲的十二光如来哎吻合了啊。十二光如来首先讲无量光，再就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阎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南师光佛、无尘光佛、超日月光佛。好，正好最后的一尊佛就是超日月光佛，就跟无量寿经的十二光如来的首尾的名称一样了啊。这就更进一步觉得这个啊，十二光如来跟阿弥陀佛以不同的身份进行一个示现，正好吻合。好，那么我们对十二光如来要有一个了解啊。刚才讲佛的名号的建立，在这个世间建立一种佛的名号，是具有对这个世间众生的教化的宗旨在里面的，是对症的良药啊。就好像释迦牟尼，为什么他要叫释迦牟尼啊？释迦是能人的意思，牟尼是极静的意思，极默的意思。好，那这个就代表着他用两种方法来对治我们。能人就是有仁爱心，有慈悲心，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刚强难化，他很难显发仁爱心，但是仁爱心慈悲心是成佛的种子，要开发这个。所以我们中国的儒家文化教育也是最大限度的讲人的问题啊，人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啊。那么以仁爱慈悲作为教化的宗旨，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心很散乱调举啊，蒙蔽了我们本有的佛性，然后要修禅定，要自心一处，要寂寞，有定才会开发智慧，有智慧才会升华这种仁爱精神啊。所以这个释迦牟尼的能人寂寞，就是代表对我们这个世间众生教化的两个科目啊。那么十二光如来，首先看无量光，这个佛证到了心性的无尽的心体呀，它是尽极空光通达呀，即照含虚空。他心清净到极点，就是极尽了。你知道无量光的时候，就知道他必然有无量寿。寿的极定到了极点，他自然会升起一种光的照用，啊，这就尽极光通达，啊，所以这个无量光当下有无量寿的，它具有无量光寿的心体的展示，所以它的光明可以遍照无量无边的刹土，有众生的地方，有刹土的地方，这个光明必然要过去。那这个光明过去干什么？光明就是运载这尊佛救度众生的悲心愿力，它的拯救的功能靠光去通达的啊。所以我们要这样理解无量光啊。那么无边光佛，那十二光的呢，我们分别看看这些名号对我们众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作用。无边光佛，边就是指知见上的偏颇边见啊。那么要对治众生这种不是知有就是知空啊，不是知断就是知长， 啊，这样的一个边界啊，要超越这样的边界，要让他得到一种中道的圆融的智慧啊。那么这个知见是很重要，你执着一些啊偏颇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啊。就好像我们搞哲学，要么不是讲唯物就是讲唯心，那怎么可能都是唯物呢？啊，难道世界的本源就是物质吗？啊，现在的这个前沿科学已经告诉我们，从爱因斯坦的这个学说啊，基本粒子告诉我们，最后的物质现象就是一个波动啊。你到哪里去寻找它的物质性呢？啊，但是是不是又是唯心呢？啊，唯心那也不对呀，啊，所以这些都是执着一个边界呢，啊，最终都不是一个终极的真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真空妙有啊，啊，这个空有不二的那种智慧把握之后，才能切近事物的真相，啊，这种无边广佛。有正确的知见，所谓我们讲的世界观啊，才能建立一个良好的价值观，才能对我们的人生有个如实的了解啊。这个现在这个各种知见各种学说，它的毒害人心，那真的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了。知见错了，价值观颠倒了，那整个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完全的就不能理喻了，啊，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群体都是苦不堪言，啊，这个第三是无碍光佛，无碍就是没有障碍，这个光具有很大的穿透力，啊。比如我们说墙壁是一个障碍，如果是这个电灯光，可能墙壁就给它障碍住了，啊。那么现在这种光是法性的光，墙壁障碍不了，它的照过来，透过墙壁可以过来，高山峻岭不能障碍，它能够穿透高山，各种啊再厚的钢板不能障碍，它可以穿透过去，啊。然后我们的烦恼、我们的孽障、我们的无明都不能障碍，它能在我们的意识深处、阿赖耶识的深层放光，来做佛事，来接引我们，来开发我们的善根，无碍光佛啊。从这里我们要体会阿弥陀佛救度众生的不可思议的威神愿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障碍这个光明对众生的拯救的，啊，啊，下面是无对光佛，啊，对就是对待，啊，坑害得很苦了，我们众生总是生活在对待的世界里面，啊，谈一个善，必然就有个恶。谈一个美就有一个丑，说一个高就有一个低啊，说一个大就有一个小啊，有男有女，有阴有阳啊，有佛有魔啊，他反正就是在一个对待里面，离开对待他都没有办法去表达啊。那么这个对待，只要有对待的东西都是凡夫的境界啊，要超越这种对待，就是叫绝待，叫不二，摆脱主客体，能和属消泯，这才能切入到自信清净的平等的这种心性，开发佛的智慧，显发佛的智慧。所以这个无对光就是我们讲不二法门，切入到不二绝代的境界，来显发我们的离念离知啊。下面是阎王光啊，就是光里面 盐就是它的像火焰炽盛，是各种光当中王最炽盛的啊。这个阿弥陀佛显发的阎王光啊，这就是他的极深重的大悲心的一种外显。因为阿弥陀佛在因地发了一个很重的誓愿，要普度九法界众生，尤其要度尽阿鼻苦众生，就是要把阿鼻地狱那种巨苦的众生全都要度出来。那么怎么把阿鼻地狱那个十八层地狱最深的啊最底层的那个地狱众生把它渡过来，一定要有非常穿透力的这种光明下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弥陀的光明，它这个光明可以到地狱的最深层，这个光明所到之处，有净土因缘的，哪怕曾经念过一句阿弥陀名号的，他都这个光明能够把这个他多生多劫以前的善业的净业的种子给他激活，他一激活他就有愿往生的愿望，只要有这个愿啊，他就可以寻着这个光明出来，冉冉的从地狱的最深层出来，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这个光明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啊，它真的是我们怎么样去思维也思维不清楚的。我们总是觉得这个一个人摆脱这个三恶道啊，到人天道或者解决轮回生死问题，要经过自己多少多少修行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果实。我们很多人都会站在自己的功夫上去谈，很少转换一种角度，站在佛的大慈悲、大威力、大不可思议的功德层面去理解佛跟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拯救我们的力量有多大。那么净土法门就要对这个佛的果地上的慈悲威力要有一个认知，这个认知才能产生他的信心。你不要老是咱站在自己的这一面，自己的功夫的角度去谈，谈着谈着你会觉得这念佛法门还是很难啊，解决生死问题还不容易。如果你转换个角度，你真的产生信心，那真的是万修万人去是真实不虚的。因为佛太慈悲了，佛的力量太大了，佛跟我们众生是父子关系，我们受苦，佛在这里如见如心啊。所以这一点，这个华严经它也传达这样的一个慈悲的信息啊。释迦牟尼佛从斗率的愿要降诞在地球四现八相成道的时候，他全身都放光，每个部位放光都是跟每个部位的众生产生一种互动。脚板放光就是照地狱，脚板照光照到地狱的时候，地狱的众生蒙这个光的助照就出来了，到了斗率天。斗率天这时候佛已经，释迦牟尼已经到这个地球上来了。释迦牟尼佛慈悲呀，他知道这些地狱众生到了斗率的愿他下去了，他就示现了一个天鼓啊，这个天鼓可以讲经说法，这个地狱众生一听到这个天鼓马上断烦恼，证到十地，十地的地位啊，十地菩萨，然后内心充满着感激啊，在观察佛在哪里，佛在地球上南阎佛体，又从斗率天到南阎佛提来恭敬顶礼散花供养。那你想，一个地狱的众生仅仅是蒙佛光助照，听闻佛法就证到实地了，那是 多少个阿僧祇哈僧祇劫才能达到的这个成果呀？所以我们对这个阎王光佛内聚的功德要有一个深刻的认知。阿弥陀佛是无量光，就是无量的功德的光明，这个光明的建立是要针对无量众生的这个得度而施设的。华严经讲一个毗陀扎那罗来示现出44种光明，这44种光明它都是动经无央数劫，就实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劫，以它实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的大愿来成就的。所以阿弥陀佛可以拯救地狱的众生，阎王光佛下面清净光佛，阿弥陀佛这个光明有清净的功德，这个清净的功德对欲界的众生很重要的，这个光明主要是对治我们众生的淫欲心的，淫欲心就是污染淫欲心重的人他的佛性的遮蔽就很厚，智慧就会紧紧的蒙住不清净尤其这个简洁的时代，五浊恶世的时代，这种烦恼在众生层面表现得越来越大而且众生在这里面他会颠倒，认为人的幸福就是人的就是淫欲男欢女爱这个甚至连自己这个一夫一妻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他都要冲破他都要搞婚外恋认为这是现代生活方式一个人没有婚外恋还不浪漫没有本事，他整个就颠倒了观念，他不知道这个邪淫是三恶道的孽力那么现在这个众生为什么很多人修行得不到利益，他就这个烦恼太重了这个淫欲火就在里面沸腾，他不能转化，他就心里不安，心里吊举心里的这方面的念头就是非常炽盛汹涌，念不下去所以阿弥陀佛悲悯我等众生呢，这个光明里面有清净光你好好念阿弥陀名号，能淡化我们这个欲望的心能够使我们通体清凉这个欲望不能把它有效的对治下去，我们修行佛法是没有希望的这是轮回的根本最重的烦恼如果不念佛，靠我们一点打打坐，做点其他的功夫，对这个烦恼都很难产生作用。等这个烦恼一来，你至诚恳切的念这句名号，你就发现它真的是很管用的，因为这里有清净光明的铸造，专门对治这个烦恼的。我们这个时代，你看看这方面的导淫的东西太多了。互联网各种传媒各种这样的东西特别是南方沿海城市尤其要加以注意，你要对这个淫这种邪淫这种淫欲要有一个如实的关照它实在是我们痛苦的根源得点这个欲望就好像狗啃一块骨头一样的，你天天啃着实际上没有一点味道，就好像逆风举一把火把烧的是自己的这个手点一定要从心理上厌离不净污秽坚决厌离一定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那里足上善人聚会一处，那里没有女人那里不会再有这种欲望的煎熬念佛就能化淫欲火为智慧光是能转化的这个前几个月我有个同学从北京过来， 他也在跟我谈的第一句话，哎呀，出家我们也想出家修行，但是这个欲望问题怎么办呢？他就觉得这个欲望很难办呢，啊，我告诉他，你这个你出家就有戒律的啊这样的力量对峙，然后你念佛就能转化。很多人认为这种烦恼的力量是不能转化的，实际上你有智慧观空不净的这个观想，再去念这句名号，这是可以转化的。啊，这个你的淫欲心很重，你一转化可能智慧也很大了，冰块很大，哎，变成了水，水量也很大了，就看你能不能转化，即烦恼为菩提。啊，转化的最好方式赶紧念佛，清净观佛。啊，在下面欢喜观佛，刚才讲，如果他以欢喜观佛的这个名号度化这个世间，视现在这个世间的话，说明这个时空态的众生，他的嗔恨性很强，嗔恨性强，常常发动战争，啊，人与人之间常常有很多的斗争，所以佛界要用欢喜观佛来教化他们，啊，欢喜怎么才能观欢喜？啊，一定要有同体的观念，啊，我利益的他人，他人欢喜，啊，他人得利益等于自己得利益，伤害了别人等于伤害自己，有同体的这种观念啊，他的欢喜心才能出来。如果每个人执着一个我，啊，我是不能侵犯的，我的一切需要是需要得到满足的，而且不考虑别人的话，损人利己的话，那相互之间关系将会很紧张，一紧张它里面就有嗔恨心，这种嗔恨就是导致战争的源头啊！啊，这个佛法修行是最忌讳嗔恨的，一念嗔心起呀，百万障门开呀！啊，所谓火烧功德林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嗔恨心是对佛法修行一个最根本的利益有一个直接伤害。你修行佛法是想成佛吗？成佛的种子就是慈悲心，那你的嗔恨心正好就是对慈悲心的直接的损害。有嗔恨心的人他不会有慈悲心的啊，看到一个仇人冤亲债主现前，他就恨不得要把他干掉的，甚至要诛点九族的，他是嗔恨心到这个程度的啊，所以一定要有欢喜光啊。好，下面是智慧光啊。智慧不是一般我们讲的聪明啊、机智啊，啊，这种智慧就是般若的智慧啊，对诸法空性的智慧啊，这个对我们这个时代众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智慧要了解现象界业力感召的一切的苦空无常无我啊，我们没有智慧的人就把一切虚幻的东西认为是真实的，于是产生了非常猛烈的这种爱恋，这种执着。智慧要第一要了解诸法的空性，第二要了解空中也不空，啊，在涅槃实相里面具有着常乐我净的这种妙德，真空妙有中道的智慧才叫智慧光。有这个，他了解诸法的空性，对一切不加执着，了解这个空里面甚至妙有，他会得到一个真实的安心的命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个妙有，就是我们一切众生赖以寄托的最真实的啊一个涅槃常乐我净的境界。 但是它一定要从实相的空性里面才能升华的出来啊，这是智慧光佛啊，也要了解各种事情的因缘啊，所以对愚痴众生要用智慧来对治，智慧就是要有因缘观啊。那么十二因缘法我们能够了解无明缘行行缘事这么一个全都成，我们就有对三世两重因果的一个智慧的关照啊。好，下面是不断光啊，就是这个光明是不间断的啊，这是对治什么呢？对治我们凡夫众生的生灭心，它是有间断的，这个间断就是体现在懈怠放逸，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个习气，一种劣根性，所以我们干什么事情大多数都是虎头蛇尾啊，两天打鱼三天晒网，一扑十寒，所以这样的心态，你就是干世间的事业都很难成功，更何况干出世间的道业啊，这是要动经多少阿僧祇劫，锲而不舍专心一致去修行的东西，你常常去间断那就不行啊。所以这束光是要让加持我们修行能够不放逸的，能够精进勇猛的啊。那么我们确实在念佛的过程当中会感觉到啊，这种不断光对我们的加持啊，比如我们昼夜24小时念佛，比如我们10天乃至21天闭关啊，一天念10万声佛号，如果没有这个不断光的力量的加持，我们是容易念不下去的啊，可能开始几个小时，开始几天还有点好奇，那接下去就会觉得枯燥乏味，那在枯燥乏味当中怎么把这个行为坚持下去，这是要靠信心，这是要靠弥陀的愿力加持的，来对治我们的懈怠放逸啊。这个懈怠放逸的这种习气啊，那是你怎么去说它都不过分的，它是很难克服的，所以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僧团里面就要组织丛林，大家共修，一众靠众，大家你盯着我，我盯着你，相互劝谏，你到时候不来不参加就有啊制度上的惩罚，他才可能勉强去做。如果一个人他坐在金舍里面自己一个人坐坐，你去试试看，他就容易懈怠放逸，没有人监督啊啊，在丛林里面四点半就要起床，如果他自己住在金舍里面可能8点钟才起床了啊。所以这个寺院有句话，就宁可大庙睡觉不在小庙办道，小庙是最容易把我们的懈怠放逸的心给他啊给他烘托出来的啊。这不断光难失光，光明的德用没有超越我们的意识逻辑的范围，这个光是从实相从法性里面出来的，第一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又弥漫在我们的周边，又能对我们的心性产生巨大的作用啊，所以我们没办法用逻辑思维去思考它，这叫难思光啊。无称光是表明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去称赞它啊。这个禅宗总是讲两句话啊，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这就是向上本分那种实相清净心的一个境界啊，它是离语言相的，我们世间有限的语言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很难去说清楚那种彼岸的东西啊，也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光明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就是难思光， 不可异就是无嗔光。那了解这个它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就是对净土法门，对阿弥陀佛的功德，一定要放在不可思议的本位去信受去接纳。你不可以把不可思议的东西转化为可思议的东西，可思维东西，可称赞的东西，在这个层面当中去加以讨论。这种讨论是很难切入他的事情本相的，这就叫白云万里。所以为什么真正的一个研究净土宗的这个一个人还是要这个有信仰，能够解行并进为好。因为他本身就是南思光无嗔光，这个决定了他要有一个对语言名字概念那种逻辑的一个超越，要有一种直觉的体验把控。你有一个直接体验的把控，再转化为世间人可以了解的名相啊语言系统来加以传达，一定要这样，他才可能做一点有意义的工作啊。好，最后就是这个超日月光佛啊，在这个世间啊。我们的电灯也就是100多年的发明历史了，在古代它就照明就是日月啊，最多加上晚上的星星日月星啊。那么这个日月的光明对我们来说就很盛大，对我们恩德也很大。没有太阳的光白天不能照明，没有月亮的光夜晚也就一团黑暗啊。有日月的光明能够让我们啊，看清道路，能够滋养我们这个土大地上的树木花卉，啊，那么阿弥陀佛的光明却是超日月光。超日月光从它的这种特点来看，我们日月的光明，它刚才讲它是有障碍的。太阳光照不到我们房间里面啊，屋顶和墙壁就障碍了，但是佛光可以过得来，墙壁房屋不构成障碍。然后太阳的光能够给我们温暖，但是不能动我们的烦恼啊，不能够解决我们的无明黑暗问题。哎，阿弥陀佛光不一样，它不仅给我们温暖，它能够对治我们烦恼。刚才讲的清净光、欢喜光、智慧光，都这三束光就是对治我们贪嗔痴三毒烦恼的，啊，它能使我们开悟，啊，这个世间的光，它让我们开不了悟啊。我烦恼很重，我想开悟，天天啊晒晒太阳，它也开不了悟。但你如果到西方极乐世界，天天在阿弥陀佛的光明铸造之下，身心柔软，就能得三种忍呢、啊，啊，音响忍、柔声忍、无声法忍，哎，他的这个功德就远远不是日月光明所能比拟的，所以叫超日月光佛，啊，这是十二光如来啊，大家要概略的知道一下。